邓小平的改开路线给否定了。习近平现在的政策就是以国家安全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如果是以安全或意识形态为中心可以置经济于不顾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搞经济呢，对吧？所以本来这个地方官员这个搞经济热火朝天，一方面能升迁，一方面这个做工程的话能够自己捞好处。现在的话他们觉得 OK， 我把经济搞好了之后对我没啥好处，这是第一点哈。你真的搞得像马云那样搞出几个什么大的项目来说的话，可能还这个被中共盯上了啊，就可能还给自己找麻烦。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以这个安全跟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话，那我最好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搞经济。之前就是搞一些大项目还能够腐败的，现在的话感觉好像腐败的话也可能成为一个罪过了。所以第一不发展经济啊，第二的话呢这个发展经济没有办法从中捞钱，那还发展什么经济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就会采取一种躺平的做法。如果官员都大面积躺平的话，政府跟这个党政部门啊包括军队全部大面积躺平的话，实际上这个国家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躺平状态啊，不光是官僚集团在躺平，军队在躺平，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啊看不到这个前途。经济不发展了嘛，所以说他们也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奔头，他们也会躺平啊，所以说整个这个经济的话就会急剧的下滑。也就是当你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时候，以安全政治安全为中心的时候，大家最这个好的一种自保的方法就是不作为啊，就是躺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啊会越来越这个糟糕啊，越来越出问题，而且没有人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没有人去 fix 它。所以说呢这就是习近平面临的这个非常大的问题了。这种经济的下沉包括这个政治的混乱的话，我觉得迟早会危及到习近平本人的权力。最后的话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也是这两天看了很多了哈，就是关于这个马斯克他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关于未来的对于未来的一个科技发展的愿景的解读。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可能会转换到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边，科技发展是什么样，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包括比如说这个未来我们面对的这种经济形势是什么样子，其实包括现在很多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不知道 AI 的出现有可能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这几乎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人类文明有一点失控的这种状态。那马斯克呢最近他有一个就是对于他所看到的这个未来挺有意思的哈，因为马斯克这个人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像有一点这个痞，有一点痞啊，就是这个街头小混混打架的那种。他和这个微软的 Bill Gates 是非常的不对付，是吧？这个 Bill Gates 曾经做空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马斯克非常生气啊，就曾经发短信问这个 Bill Gates 为什么要做空特斯拉。后来一怒之下，马斯克还把这个 Bill Gates 给拉黑了，就这短信群里面给他拉黑了。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呢现在建了一个自己的项目。大家知道这个 Bill Gates 那个叫微软啊，叫做 Microsoft 啊 ，Micro 就是微观的嘛，然后呢 ，Soft 就是软，就是指的是一个小软件的意思。马斯克的话呢，现在开了一个项目叫做 Micro 啊 ，Micro 的话是宏观的意思，然后 Hard 那 Hard 就是硬嘛，就是 Micro Hard 就是巨硬啊，就是你是叫做微软啊 ，Microsoft 我叫 Micro Hard 我叫巨硬啊，就是等于是诚心跟你对着干，蛮有意思的哈。巨硬是个什么东西哈，咱们一会儿再讲。我们去讲一下这个马斯克的一个愿景。他在2026年呢，就是今年的2月11号呢，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这个会议的视频呢现在流出来。这是 XAI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员大会啊。马斯克是对 XAI 做了一个重大的改组，大概炒掉了一半的人啊，然后的话又要重新招一些人。他说原来的那些人他们比较适合 XAI， 就是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起飞的时候，他说现在的话需要换一个思路了。所以马斯克大概花了45分钟的时间，把未来3年的完整路线图啊给大家讲了一遍。马斯克这个他提到几件事情哈，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他的这个 X Money 要上线了。我们知道马斯克其实他的第一桶金是从哪儿起来的呢？他实际上是那个就第一笔大钱呢是做 PayPal 啊，他后来把他自己的那个建的公司X.com 卖给 PayPal 之后，拿了 PayPal 一大笔钱， 然后呢，他后来在 PayPal 里面跟人工作很不愉快，别人是把他 fire 掉了，然后的话他拿这笔钱出去做火箭，是那么一个过程。那现在呢，这个马斯克又要做支付了啊，这个支付的话就是 X Money。实际上马斯克之前曾经提到过啊，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大陆的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的话又是一个支付平台，他想把这个类似于微信支付的这种方式呢整合到他的推特上啊，整合到这个 X 平台上，把 X 变成一个全能型的一个 app。可以交友啊，就是可以这个大家做一些这个思想上的碰撞，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去在线支付。这 X 平台的话现在大概得有差不多10亿人在使用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平台本身的规模已经形成了啊，所以说它如果在上面开发这种在线支付功能的话，那当然就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在这个 X 平台上到底用什么样的钱啊，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法币支付啊，比如说是用美元互相之间转账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 Zelle 对于这个 Stripe 来说的话可能都是很大的打击，对于信用卡公司来说的话都是很大的打击，包括 Apple Pay 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受到它这个 X Money 的冲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可能在 X 平台上使用加密币支付。他是最喜欢的加密币的话就是那个 Dogecoin 啊，就是那个豆子啊，他们也叫 Dogecoin 啊， Dogecoin 的话就是狗狗币，就是这个东西啊，就狗狗币。这个狗狗币是本来是开玩笑的一个 meme 啊，就是他们叫迷因币嘛，就是相当于靠人气炒起来的，马斯克一直是这个狗狗币的支持者。如果在这个平台上使用狗狗币支持的话，那这个狗狗币的这个市值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就会翻很多了。当然是不是他会不会用啊，那这个咱们不好说啊，但是很多人怀疑他有可能会用这个狗狗币。甚至马斯克曾经一度把自己的这个推特上的头像啊 ,X 上的头像换成狗狗币啊，所以当时他一换的时候那狗狗币价格就暴涨。那么这个呢是它一个在线平台支付，这其实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哈。实际上他在讲就是他对于 AI 未来的愿景。他讲这个 XAI 虽然只有 2.5 年的历史，两年半的历史啊，他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干了5年、10年甚至20年。他说但是现在他的 XAI 呢在语音、图像跟视频生成上已经拿到第一。他说现在 XAI 上生成的图像和视频的总量已经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是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数量上是这样的哈，当然在质量上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些专门做这个视频和图像生成的那么厉害的话也是一个问题。不过马斯克的他的这个软件迭代是非常快的哈，就是他可能会即使现在不如你的话，但他追得很快啊，可能很快就会迭代出来那种非常厉害的 AI。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马斯克他这不是这次讲，他这是给 XAI 开会啊，前两天的话还提到就是多星球生存的问题。他说未来呢他会把他的关注焦点不放在马上去火星上，而是要先去月球。为什么去月球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从地面上发射一个就是火箭，如果到火星的话飞半年的时间嘛，这个因为你要那么大的这个重量的东西从地球上飞起来飞到火星的话，你需要带的那个燃料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你要飞到月球上的话呢，这个花的这个钱就要少得多。而一旦到了月球上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6，对吧？然后的话它又没有什么大气，这样的话如果在月球上用这种电磁弹射技术的话往外发这个卫星的话，就几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那就是只要有电力有一个电磁弹射轨道就可以。那这个电力从哪来呢？电力的话就是靠它这个在太空建立的一个太阳能面板啊，就是从这个太阳那儿吸收能源，完了之后的话往这个火星上来发射它的火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但是看起来又似乎是很可行的这样的一种愿景。那么往这个月球上发射这个火箭的话，就涉及到比如说太阳能面板，然后呢这个包括就是在天上要建一个天基的这个 AI 的中心啊，也就是因为 AI 中心的话它那个能耗非常大嘛，就是散热成问题，如果在几乎接近于绝对零度的这个地方去运行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话，等于是就完全解决了这个散热的问题。而且呢就是他用那个太阳能面板去搜集这个太阳光啊，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核聚变的这个反应炉呢？太阳就是一个核聚变的一个星球嘛，那么它所释放的能量的话直接我们用太阳能面板搜集起来，就可以在这个地球的卫星轨道上就可以建立一个由数万颗卫星 建成的这个 SpaceX 哈，就是一方面 Starlink 它可以和这个地面来进行通信，另外一方面可以建把他们每一个这个卫星的话都建成这个一个 AI 的算力的节点。然后的话呢，这样的话等于是他把他的 SpaceX 和他的 AI 就给整合起来了，是吧？然后呢，他还有就是他现在就是在这个特斯拉这方面的话，他也是在做这个 FSD， 而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全自动驾驶的话，它也其实也是 AI。特斯拉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汽车型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呢，就是它也完全具备储能啊，就是它的电池，特斯拉的电池，然后呢加上算力。说是马斯克的话呢，他会把他的特斯拉和他的这个 SpaceX 和他现在的这个推特这个平台，再加上这个什么在线支付啊，再加上他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全部都整合起来。听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全方位的一个科技的整合啊，都在他的头脑中。然后的话呢，他还要建立一个就是叫我们刚才说叫做 Michael Hard 啊，他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我们之前呢就是在写计算机程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用的是那种高级语言啊，不管是 C 语言呢或者 Python 呢或者是什么，就是用这各种 Java 就是这种高级语言去写，那是因为计算机它只能识别高级语言，你要把这个高级语言通过一个翻译器啊，就是要 compile， 要经过编译之后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这种机器语言，然后的话再交给这个计算机去执行。他说未来的这个 AI 啊，不需要你再去写这种高级语言，他说不要再学高级语言编程了啊，没啥用啊， C 啊 Java 什么之类的， Python 什么之类的都不需要了，你只需要用流畅的英语啊，这种自然语言去描述，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 AI 的话就可以根据你的描述直接生成机器语言，就等于是过去呢是你要把这种自然语言翻译成高级语言啊，比如 C 啊 Java， 完了之后的话再通过一个编译系统，然后呢再翻译成机器语言，现在不用了，这个自然语言的话就直接经过 AI 解析之后的话就可以变成机器语言就可以执行。他说所以说未来呢这个其实已经学这个计算机编程语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软件公司啊，就是所以就是像什么 Microsoft， 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公司突然之间就它的这个市值暴跌啊，就包括像什么 LegalZoom 啊，包括比如说报税的这个公司，什么这个 Intuit 啊，什么这之类的这种啊，就是它的这个市值都在暴跌，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软件公司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被 AI 取代了。我要想报税的话，我就直接比如说把美国的这个税法啊，可能几万页就直接。就 dump 给 AI 啊，告诉 AI 说你给我读一遍，读一遍之后的话给我生成一个报税软件，我就这个就是这个通过提问的方式跟用户交互就可以报税了。那可能就是那些靠着这种什么写 code 开发报税软件的那些公司的话就没了嘛。所以呢那个 Microsoft 就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Micro Hard 啊，就是这种巨硬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巨硬要把这个微软要给砸毁了。所以以后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软件公司的话，就是由这个巨硬就帮你实现了哈，就是你的自然语言的话会翻译成这个汇编语言。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节点啊，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哈。2026年马斯克也觉得这是基点之年啊，就是人类可能进入到一个完全未知的这个领域。当然很多人对这种变化可能会有一种担忧哈，包括我在也是有一些担忧，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改变不了这样的潮流的话，我们就只能现在慢慢先顺着走吧啊，就他们开发出来什么咱们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再去使用吧。 OK，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了这么三个话题了，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哈，如果您喜欢的话您打一个一，如果您喜欢咱们聊像什么这种马斯克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您要喜欢的话您打一个一哈，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频道啊聊这个政治性的话题的话很多人是感兴趣，因为政治的话题很狗血嘛，又涉及到高层的那个就权斗啊什么之类的，就看着会比较过瘾。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这个政治类话题的话可以打一个二哈，喜欢咱们这种科技类啊什么之类的或者经济话题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哈，就是咱们来看一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话题。OK，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这个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动动手指哈，这个点赞啊，订阅啊，然后呢按下小铃铛，然后帮助咱们把这个频道啊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第五部分。前面四个部分，作者记述的是文革中中共迫害、处决或致死的案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共和毛泽东迫害的群体案件——新内人党。1968年5月间，康生、江青等毛泽东的打手说，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成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指令对新内人党必须深挖狠挖。内人党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委派乌兰夫去内蒙古为中共建立的一个分支，为了易于被当地人民接受，不便亮出中共的名字，便以内人党作为公开打出的旗号。江山夺到了，宝座坐稳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个新内人党的幽灵开始搅扰中共党魁们的清梦。打击新内人党的内容一下，自治区革委会立即恭顺从命，张贴布告，勒令新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自动登记，否则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从此灾难降临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转眼间机关被砸烂，工厂停产，成群肥壮的牛羊被驱散，无数牧民的蒙古包被当作一党的联络据点被踏平，私设的公堂、监狱比比皆是。1968年10月，挖新内人党的风暴席卷到巴林草原，昭乌达盟北部的巴林左旗乌兰套海公社八一大队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一天，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召开挖肃运动骨干分子会议，捕风捉影的硬把吴喇嘛定为内人党头目。在经过连续数日的熬鹰式的刑讯逼供之后，吴喇嘛被迫承认组织了新内人党的黑线马队并阴谋暴乱。根据他的所谓供词，贫农李树友被抓起来推上批斗大会。李树友，你老实交代参加反动组织新内人党问题。与李有旧仇的群专指挥修复亲自审问。李树友被五花大绑高悬于房梁之上，浑身淌汗。我没有参加过。混蛋，修复大骂道，是吴喇嘛发展的你。没有，李树友的声音更加微弱了。修复大怒，冲着屋子里的人大叫，李树友不交代怎么办？帮助帮助他。五六个青年嚷叫着冲到李树友面前，挥鞭猛打。举头难忍，李树友只得承认自己参加了新内人党，还发展了他老婆，并承认了吴喇嘛和自己老婆有奸情。于是更多无辜者被拖入灾难。不久，李树友身怀六甲的妻子于喜凤也被押上批斗大会。挖肃副指挥严国军洋洋得意地说，于喜凤，今天这个大会是专为你开的，让你交代参加反动组织问题。我只知道劳动，没有参加什么反动组织， 你男人在大队都承认了，你还顽固，今天不交代，你能挺过刑罚？挺不过刑也不能胡说。我看你肉皮发紧，不说，就让你清醒清醒头脑。严国军对一伙打手大喊：给我打啊！严国军的弟弟姐姐扑上去，把于喜凤上衣扒个精光，狠狠扇了几个耳光。严国军抓住鱼的头发，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鱼惨叫一声昏倒在地。对于这位即将分娩的大肚子女人，暴徒们毫无怜悯，继续拳脚交加的毒打。意犹未尽的严国军指着场子上的一个姑娘喝问道：你革命不？姑娘是于喜凤的外甥女，她站起来迟疑地望着严国军。革命就得斗争。严将鞭子扔到她面前，命令打。姑娘用颤抖的手拾起鞭子，惊呆了，失去了任何勇气。你在那儿站着装蒜，还不快打？严国军大声威逼。姑娘咬牙举起鞭子打下去，打过两鞭便扔下鞭子，跪倒在于喜凤脚下放声大哭：我对不起你呀，我是昧着良心。严国军坏了兴致，怒目圆睁：拉出去！立即窜上两个民兵将姑娘拖了出去。第二天，于喜凤身孕八个月的胎儿流产了。村人们串联起来，把关押已久的李树友保释回家，伺候倒在炕上的老婆，一家人在泪水中团聚。转眼修复规定的七天限期已到，民兵跑来通知：抄家不归，死路一条。又有消息传来，村里又有一些人被抓进牢房，吴喇嘛已自杀身亡。听到这些恐怖的消息，一家人心都碎了。孩子们抱着李树友苦苦哀求：爸爸，爸爸，你不能再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会把你打死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家人只有抱头痛哭。1968年11月28日夜，乌兰套海81大队刑讯室里灯火通明，杀气腾腾，正待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李树友一到，立即过堂开审。不一会儿，去传讯的两个民兵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报告：李树友全家四口悬梁自尽。李树友和他刚满15岁的儿子吊在一根绳索上，于喜凤和10岁出头的女儿吊在一根绳索上，四具尸体一动不动地挂在房梁上，如四个无言的惊叹号。李树友两只大睁的眼睛里凝固着永远的仇恨，孩子们稚气的面颊上挂着斑斑泪痕。李树友一家含冤而死，并没有令暴徒们有所收敛。修复不仅下令禁止村人为李家送葬，连棺材甚至席子都不准置办。人们只好将李家炕上的旧席扯下来剁成两截，两个大人一人半张卷了出去，两个孩子只好黄土盖脸埋掉了。房屋、胶皮车、树木等财产没收，一个毛驴和一只看家狗也被修复严国军等杀掉会餐庆祝胜利。1968年10月至1969年5月，短短半年之内，仅有120多户的八一大队被诬陷为新内人党的就有63人， 其中14人惨遭迫害，含冤而死，16人终身残废。十年之后，巴林草原新内人党冤案平反。文革之后统计，新内人党案致使346,000余人被审查、纠斗、关押，其中蒙古族占75%，以致内蒙古都无处可关，不得不将一部分被迫害者转移到河北唐山关押批斗。67,180余人被刑讯逼供而致终身残废，16,622人被迫害致死。在这个震惊全国的异档案的浩瀚大海中，李树有一家四口的悲剧不过是一小滴苦涩之水。除新内人档案之外，较大的异档案还有冀东案。1967年底，陈伯达在唐山捕风捉影地说中共冀都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寥寥数语引起的一党大清洗中，被迫害者多达84,000余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至于各种人数不多、纲领各异的民间党社会，自49年以来从未停止搜寻杀戮，数字之大无法计算。明明这些所谓的党，有的其实就是中共的附属组织，有的只有数十人，中共却将之虐杀，一人不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均为中共严防异党的手段。从自己起家的历史，中共深谙组织的力量，只要民众一旦组织起来，不管起初是出于迷信还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只要有了组织，民众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就会提出自己的权利，就会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就会星火燎原，发展为不可收拾的多元政治局面。所以中共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杀杀的严酷措施，用尸体和鲜血警告民众，中共之外不允许存在任何组织。至于那几个为一党独裁装点门面的遮丑布民主党派，提起来都令人齿冷。他们不是被中共打断了脊梁，便是被收买为走狗，没有独立的纲领与政见，居然还挂起政党的牌子。他们唯一的政绩便是举手赞成。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 CJ